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你不知道的减重大小事，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Tina 营养师。然后呢，我们上一次有录过一集啊，关于膝关节崩溃的 podcast， 广受好评，所以我们今天又请到了我们的彭博浩物理治疗师彭彭老师来跟大家分享，欢迎彭彭老师。
大家好，我是彭博浩物理治疗师。
刚刚有讲到，就是上次关于膝关节崩溃的那一集 podcast 啊，里面有提到就是足底筋膜炎。那彭彭老师有提到说，可以在练水中运动啊，或者是固定式的脚踏车、飞轮等等，在家里的话可以练一些像是蚌壳式啊、桥式的这种运动，来去帮助就是我们训练肌肉的部分。那可以训练到股四头肌和髋关节，还有可以训练足弓的部分。那关于训练足弓的这件事情啊，其实上次有讲到很多，但我要帮大家询问一下，坊间呢有很多号称可以改善足底筋膜炎的鞋子跟鞋垫，是不是真的有效呢？
好，我们讲到这个鞋垫的部分呢，我们就必须要先讲到足部痛的原因是什么。那像刚刚 Tina 有提到，就是我们有在训练足弓的时候有很多种训练方式，那为什么我们要训练髋关节啊、膝盖啊，或是一些足部的肌肉呢？这在我们上一集在膝盖崩溃的那一集我们有提到，在我们髋关节去做内转跟外转的时候呢，会去影响到我们的足弓垮下来跟拉起来，所以我们训练我们髋关节的一些肌肉之后呢，就会促进你的足弓去支撑你的足弓，或是帮助你的足弓去做塌陷下去。那鞋垫呢，其实有一样的功能。好，在坊间上很多鞋垫呢，他们都会标榜说我们会有一些分散你足底的压力啊，减少你足底筋膜所受的应力啊。但是其实呢，鞋垫有非常多的应用面。譬如说，有些你可能有长短脚，他们可能会用一些鞋跟垫去支撑你比较短的那一边，去让你两脚的承重功能是一样的。或是呢，有些他们鞋垫呢会帮助你的足部的肌肉去做诱发。我们有时候我们在走路的时候呢，或是你平常可能穿鞋子的习惯不好，会造成一些足底肌肉是比较无力的，所以这些鞋垫呢，它会帮助你的肌肉去做活化。那另外呢，有一些鞋垫呢，或是大部分的鞋垫，它们其实都在帮助你做分散压力的功能。啊，为什么要分散压力呢？其实我们很多足部痛的原因呢，都来自于长期的过度使用。好，什么叫过度使用呢？譬如说你可能啊，或是我之前碰到很多病人都是在暑假的时候他们去日本玩。然后或者他们走了非常久之后回来，发现哦足底开始不舒服，但平常在上班的时候都还好。那为什么平常上班的时候不会足底痛，可是一走久就会足底痛？原因呢是他们可能平常没有运动习惯，所以造成他们的髋关节变得很僵硬。好，我们刚刚讲髋关节会跟我们的足底足弓的功能有很大的相关性嘛。那再来呢，他们平常都是没有在运动的时候呢，会造成足底的肌肉变得比较无力，或是变得不会用力。那当他们开始需要走很多路的时候呢，我们的足底肌肉没有办法负担这么大的应力或是反复性的压力，这时候足底筋膜呢就会受过多的拉扯，它就会发炎，产生足底筋膜炎啊，或是前足痛啊，或是一些脚跟痛的问题。那我们的鞋垫呢，其实是在帮助你把这个压力给分散掉。所以其实鞋垫呢，它在生物力学上面来看，它其实是非常有帮助的。但目前呢，在研究上面可能受限一些研究方法的问题的，他目前认为在足部痛里面呢，有确实有疗效的呢，包括我们有疼痛性的高弓足，或是一些特发性的青少年的关节炎啊，或是类风湿性关节炎、足底筋膜炎，跟我们的拇指外翻，我们做一些客制化的鞋垫呢，都会有一些帮助。那其他的呢，目前的证据等级都没有这么高。好，但是呢，我们从生物力学上来看呢，其实它对于我们的足部的肌肉诱发，对于我们的这些压力的分散呢，其实都非常有帮助。
就是有特定症状的人再去做鞋垫，或者是买相关的鞋子，才会是比较有用的。
对，那我个人呢，以治疗师的角度来看呢，我会建议大家可以在挑选鞋子或用鞋垫的时候呢，你可以先在这个店面里面或是旁边可以行走的路面上呢，先试走15分钟。那假设你在走这15分钟里面呢，你会觉得症状是舒缓，然后这个症状改善到一半以上，而且呢，在这15分钟内是持续性的改善，并没有忽然觉得一开始好，然后后来慢慢症状又跑回来的话，它这个代表这个鞋垫是适合你的，因为代表它的分散压力的功能是有的。
我可以在店里面走15分钟，店员不会来制止我吗？
有可能啊。其实我们很多像挑那个辅具啊，譬如说挑那个靠腰垫啊，或是那种就是我们讲那种符合生物力学的这种辅具，其实都是需要长时间使用的。譬如说我们在挑椅子也是，我们一般上班族不是都很多人都有腰酸背痛吗？他们就会想要去挑椅子。挑椅子呢，我会建议大家呢，就是坐在椅子上面，就是坐在上面坐15分钟。 对，因为你很多为什么要做15分钟，我们刚才讲到是长期的过度使用造成的问题，很多姿势的造成的疼痛都是长期造成的，原因就是你一开始摆在这个姿势下其实你不会不舒服，可是当久了之后，我们通常以研究上来讲大概是30分钟以上叫久坐，到30分钟以上呢，你的肌肉或韧带就开始慢慢像橡皮筋一样会慢慢的被拉长，所以这时候就是会开始产生一些疼痛，或是觉得你会有一些压力，或肌肉开始变紧。那所以会建议大家在挑选一个你要长期坐姿或维持一个姿势的这种辅具呢，会建议大家坐在上面至少15分钟啊，鞋垫也是，你就是那个穿在上面，然后走15分钟。
那我还要跟店员说，你要让我穿15分钟，我物理治疗师说要穿15分钟，你不要管我。
建议大家，对，其实挑鞋子这件事也是啊，就是呢，我会建议大家挑鞋子，我们有很多种挑鞋子的方式嘛，比如说我们鞋垫的鞋子的底部的软硬度，
嗯，
啊，那其实都有特定的一个建议大家的方式，但是呢，这个在应用面上其实很难。大家不可能真的拿新的鞋在那边折啊，
对啊，
当然你说我一定要折到二分之一、三分之一才适合我的软硬度，那个店员就会叫你买下来嘛。
没错，你走个15分钟，他还会觉得你是够了吗？
对啊，所以我觉得如果是大家对于这方面有疑虑的话呢，可以找有这些足科相关背景的治疗师，或是可能有一些复健科医师哈，可以去做一些咨询。
哦，就是你要买鞋垫或者是鞋子，尽量还是去有物理治疗师或者是医师推荐的这种店面去买。
对对对，或者是里面可能有一些治疗师在里面驻诊的，有一些他们的鞋垫厂商会跟一些治疗师合作。对对对，然后可以询问一下，或是你本身可能是特殊族型的，你可能是高弓族哦，扁平足。不管是结构性或是非结构性的、功能性的啊，都可以询问治疗师。所以你的鞋子适合穿哪一种类、哪一个牌子、哪一个型号的？
就是刚刚有讲到，足底筋膜炎在走路的时候，你足弓的内旋或者是外转，那这样子的话是什么样子的动作比较？因为我们走路就是直直的这样走嘛，我怎么知道我的脚有没有做什么内旋或外转？就是一般人不会了解。这件事情
是，所以这个就需要从步态分析
哦。好，
对对，但那我这个我们可以简单的讲，就是呢，我们走路的时候虽然大家都觉得很是一个反射动作，你不需要经过大脑思考，但我们走路的时候发生超多事情的。我们走路呢，可以区分为以一只脚来讲，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个叫做承重期，一个叫做减重期。
嗯，
对，承重期
抬起来的时候是减重期，
抬起来算是摆荡期，就是你没有踩地，没有踩地板
上，太难了。
对，就是你没有踩在地板上。那我们讲脚你踩在地板上的时候，有分两个阶段，一个就是你把重量压在那只脚的时候，跟你要把重量离开那只脚的时候。对，啊，当你想要把重量压在这只脚上面的时候呢，你的髋关节跟你的足弓就需要内转跟垮下去。去帮你承重
哦，这很细节的部分，
就像避震器一样，大家可以把你的足弓想象成避震器，你要有缓冲，就是要有压缩跟减压。
但是我之前有遇过，就是有些人走路，就是明明他走的姿势是不正确的，可是有一些物理治疗师觉得不需要去调整，因为这就是你已经长久以来习惯的动作了。如果你要再去为了这个再去调整你的走路姿势的话，你可能要花很多的时间或很长的时间去做这件事情，然后走到后面就会告诉你说我不会走路了，就是不晓得要怎么走。
这个也很就是一个很有趣的观点，就是代偿。
嗯，
对，就是我们人，比如说你可能脚受伤啊，你可能手术后，我们走路的方式会跟你之前不一样。嗯，可当这个结构好了，或者术后你已经恢复了，可是你走路方式还是跟之前一样，
嗯，
所以这时候呢，就需要去做一些复健或步态的训练，走路方式的训练。嗯，原因是呢，你的两脚承重时间是不一样，或承重的力量是不一样的，这个可能会造成另外一脚变得不舒服，或是可能另外一脚会产生有受伤的风险。
嗯，
对，这时候才要去做去做训练。但如果你本身走路呢，就是跟一般人不一样，而且你的肌肉的耐受度很好，肌力很好。你也没有什么症状，那这时候就不需要特别去矫正你的走路姿势，因为其实每一个人的骨骼长度就是不一样，走路方式当然也不一样。
嗯，
但是它还是有一个理想值，原因就是我们的足弓，我们的足部本来就是一个避震器，所以我们在看人家走路的时候，我们都会发现，欸，这些走路的时候它有没有足弓压缩跟抬起来的功能。那譬如说我们讲到高弓足，啊，很多高弓足是足弓卡住没有办法压下去的，那扁平足呢，就是足弓过多的垮陷垮下去的。那我问一下，就是你觉得高弓足跟扁平足哪个比较严重？
我觉得扁平足，因为比较常听到乱猜。
其实呢，我觉得是高弓足。
真的哦？为什么？嗯，
因为扁平足是有垮下去嘛。那我们讲走路不是就是一个承重期跟减重期嘛？
嗯，
所以你足弓有垮下去，只是垮的太多。 所以你就是要让它垮的不要这么多，但是要去训练怎么拉起来。但是高公主呢是卡住，你的足弓连下去都没有，
它也上不去，
它就是卡在这个地方，
固定一个，
对，就是你的臂展肌是卡在这边，它连压缩都没有，更何况要抬起来。所以高公主她是卡住的，那这个在训练上就比较困难，因为我们足弓垮下去呢，其实是没有靠任何肌肉去用力，我们足弓拉起来有我们的臀肌，我们的足底的一些小肌肉可以帮助你把足弓撑起来。所以大家在网络上查到的很多一些训练啊，比如说针对拇指外翻的，针对足底筋膜炎的训练，很多都有这种缩足运动，都把你的足弓提起来。对，但是没有一个运动在教你怎么把足弓垮下去，越没有
如此，
对，越没有任何一个肌肉会帮你做足弓垮下去的动作，只有地心引力。
那如果我高弓足怎么办？
所以就需要去把你的足弓松掉。很多人呢，可能是你的髋关节卡在外转，或是小腿卡在外转，造成你的足弓卡住，或是你的这个关节卡住了，所以就必须要用一些徒手的方式把你的足弓垮下去。那有些人如果是先天性的高弓足，那就需要靠辅具。你可能要用一些鞋垫帮助他把它支撑起来，去分散那个足弓的压力，不然你足底筋膜所受的压力会很大。所以像你刚刚讲到，你说很常听到扁平足，或是很多人可能拇指外翻的危险因子是扁平足，但其实高弓足的问题更多
更多
更多，
没有人注意到这件事，还想说哎，弓起来很漂亮，对对对，穿鞋子有个很漂亮的弧度，
对对 对，但是高弓足的问题很多，因为他足底的肌肉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去有被承重，就是我们足底其实是要去承重去被拉长，他才有办法去缩回来的，他连压下去都没有。
就不管你有扁平足或者是高弓足，你不只是你的脚需要足部的地方需要放松，还有你的膝关节再来要练到你的髋关节的部分。
对，因为我们下肢三关节是连在一起。
嗯嗯，好，那我们就是延续讲到就是训练的部分啊，我们就很难单练一个部位嘛，像你看足部有问题，膝盖啊、髋关节啊、大腿、小腿，通通都要练习。那如果说就是要练到髋部的话，就会讲到背、臀或者是腹部等等的。那现代人的工作其实大部分都是坐着的时间比较多，或者是呢上班的时间很累，回到家就是一定就是躺着，不然就是坐着，能够坐就是不要站这种概念。
是
那多数的人其实来我们的门诊都会想说，哎，营养师，我要怎么样可以减到我肚子的脂肪，就是其他地方都没有想要管，就是只想要管他的肚子的部分，会觉得他的肚子就常常都是凸出来的，就是不管是什么年纪的人都一样。好，那这样的话也常常会伴随着那种腰酸背痛的问题啊。那想跟彭彭老师询问一下，有没有什么可能的原因会造成这样子的不舒服的症状？
我们现在就是体重过重或是肚子比较大这件事情呢，其实如果当然撇除掉他的体质比较肥胖的原因之外，其实呢很多会跟我们的姿势有关。好，就是这个姿势呢，其实大家应该会有听过一个名称叫做下交叉症候群，应该有听过。就下交叉症候群呢，大家在网络上面搜寻的时候呢，你都会发现大部分的文章或是影片都告诉你下交叉症候群就是骨盆前倾，但其实呢骨盆前倾只是其中一个亚型。我们所谓的下交叉症候群呢，包含了骨盆前倾。好，什么叫骨盆前倾呢？就是你手叉腰，那个就是你的骨盆，它往前倒水，就是这个是一个碗的碗面，往前倒水叫做前倾。那往后倒水呢，就是后倾。那所谓的骨盆前倾，就是你的骨盆长期卡在往前的位置。好，所以
叉腰就可以摸得到它是前倾还是后？
可以。其实我们叉腰的时候呢，你的这个骨盆啊，这个你手叉腰这个碗的碗面，应该会跟地面是接近于平行或些微的前倾。就是微的往前倒水，往前倾斜。对，那如果呢你在站姿下面你擦骨盆的时候会发现，哎，我的骨盆很明显的往前，就是你的手骨盆的前侧相对于骨盆的后面来讲非常的低，
就是我手拿出来发觉，哎，它的弧度是比较往前面的嘛。
对对对，就
是，但是我还有看过有人是说你还可以就是贴墙，然后手放在那个墙壁，就假设你的拳头是可以放在你的腰中间的话，就代表是前倾的意思是这样。
这个我觉得并不是这么有这么准确的测量方式，比较准确的测量方式，我们判断骨盆前倾跟后倾的标准的方式有两个，一个呢是你手叉腰，你的前侧呢，我们有一个叫做就是你皮带卡住的位置，那叫髂前上棘，那有髂前上棘，后面就有髂后上棘，就是我们判断这两个骨突点的高低。正常来讲，在站姿下呢，这两个骨突点的高低高度应该是一样的。或是呢，你的前侧的这个骨头相对后侧骨头会略低于，就是略低，这才要代表骨盆是在一个理想的位置。Oh. 那第二个判断方式呢，就是你的手可以沿着你的肚脐往下摸，你会摸到你的锁膝部这边有一块硬硬的骨头，那个叫做耻骨联合。 那通常呢，如果你的骨盆是在比较中立的时候呢，我们的耻骨联合，你把手放上来，会跟你骨盆上面我们刚刚讲到的那个髂前上棘的骨头、嗯、会是在同一个额状面，或是我们讲就是它在同一个平面上面，
就我从侧面看它应该要是在
同一个
平面
上
面，
对对对。
有些我们的病人就是很大只很胖、嗯、真的是胖到都摸不到的这种
哦，髂前那个耻骨联合摸得到，就是你沿着肚脐往下摸一定可以摸到那个耻骨联合，就是那个鼠蹊部那块骨头。那你刚刚讲到的拳头放在腰后面，为什么可以判断它的骨盆的位置，是因为我们骨盆前倾跟后倾的时候会连带影响你的腰椎去做伸直跟弯曲，所以当你骨盆卡在比较前倾的时候，你的腰相对来说就会比较伸直，所以伸直就是说它有一个前凸的弧度嘛、嗯、这个前凸弧度会变得更大，所以你会觉得、欸、我摸在我的腰那边会觉得它空隙变大了，
就侧面看起来就有点像 S 型的那种形状，
对对，你会觉得这个人的屁股很翘。其实很多人屁股很翘，其实这个其实也很有趣的，很多人都会认为说女生为什么比较容易骨盆前倾，除了一些核心问题之外啊，其实很多会跟审美有关，就是很多女性会认为屁股要比较翘会比较好看，所以她习惯把骨盆摆在前倾的姿势啊，这个姿势其实并没有什么问题、哦、我们其实讲姿势，如果你摆在骨盆前倾其实并不会造成你有什么不舒服，可是如果你长期只能处在前倾，那就会造成一些肌肉的紧绷或跟肌肉的无力、嗯、那这个就会造成你后续一些产生结构上的变化，譬如说你可能在骨盆前倾的时候你的腰椎一直摆在很前凸的姿势，意思就是说你的腰椎一直都一直很后仰很紧，所以造成那个关节面的退化速度会比较快，或是椎间盘所受的压力也会比较大。
那会容易长骨刺吗？就是、
这个目前研究上是没有这样的讲法，但是骨刺这件事情其实它在我们30岁之后自然慢慢就会发生，它其实就是一个退化的过程，对，那当然我们骨头有受额外的应力的话，当然就会有一些骨质的增生，那很正常，所以有可能它应该说它有是有这样的可能性，对对，但并不是
绝对，
并不是绝对、
嗯、那坊间有常见的什么骨盆矫正坐垫啊，或者是那种号称符合人体工学的那种靠腰垫，对于这种现象是可以改善的吗？
如果你的目标啊是想要改善生活，或是想要减缓你在工作上生活上的不适感的话，这个是可以建议的，就是因为我们所谓的姿势造成的疼痛呢，都是因为你维持在这个姿势的时候呢，我们的肌肉或是韧带或是神经或是一些这个我们身体的结构所受太多这种长期的压力了、嗯、不管是拉力还是应力还是剪力，就是你所受的力量太大了，这个肌肉没有办法负担，超出它的负荷的时候就会产生不舒服，然后甚至会产生质变，就肌肉开始被拉长或者肌肉开始缩短，对，那我们这些辅具呢其实要帮助你去减缓这些事情，或是要抑制掉这件事情，譬如说我们刚刚讲到的靠腰垫，如果你是一个骨盆容易前倾的人、嗯，那你相对来你的腰不是就比较容易前凸吗、嗯、所以你在坐姿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欸，我好像坐很多椅子都会觉得腰空空的、哦、没有东西支撑，久了之后腰很容易酸，所以你就可以挑选一个腰靠垫或是用毛巾放在你的腰后侧，去增加它的接触面积，减缓它的压力。
那我买这个也是要试用15分钟？
对，没有错，因为它的压你的腰椎的弧度并不是每个人都一样啊，所以你在用这个辅具的时候、哦、你要去试躺试坐，然后就觉得、欸、我坐15分钟我腰是有办法去支撑住，而且没有腰酸的症状，平常你可能坐15分钟会腰酸，这个坐15分钟不会、欸、代表它是有帮助的。
那比较推荐大家网络购物、欸、因为你还可以有那个七天健身期，
我建议大家实体面去实体店面去
就坐15分钟，
就坐15分钟，就坐在那边，就像那个、啊、我们不是在逛百货，很多人家就会坐在那边15分钟，
你这样会给一些人就是逛商场的时候有个理由，不是很多家具行或者是那种知名的家具店嘛，就是一到假日就会有一票的人躺在那个椅子上面，这样他们就会说哎、欸，我们是来试试看这个有没有符合人体工学、
欸、可是你看他们可以坐在那边睡着，代表这个可能是真的符合他们人体工学、啊
哦、买它买它
所以他有些店员可能没有去制止，他会觉得哎、欸，他们会觉得坐在这个地方很舒服，他可能在家里坐沙发会痛、哦、但他坐这个沙发会觉得他符合他的这个腰椎的弧度，然后他就觉得坐下来可以睡着，可以睡觉，可以睡着，对，所以哎，搞不好他就会买啊。
不错哎、欸，这个店员真的蛮有认识。我说哎，计时一下，看有没有15分钟哎。
对，
看来还不错，可以推荐你把它买下
来。对啊，
嗯。好，那如果我说我们已经有骨盆前倾的这样子的问题，或常常会觉得腰酸背痛、那种下交叉症候群的症状出现的话，我们应该要如何去训练我们的肌肉，或者是改变我的那个 骨骼的位置。
是，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骨盆的所谓的下交叉症候群嘛。那我们刚刚讲到骨盆前倾呢，只是其中的一个亚型。那我们就完整的介绍一下什么叫做下交叉症候群。第一个亚型呢叫做骨盆前倾。所谓骨盆前倾呢，就是你的骨盆前侧比较低，骨盆的后侧比较高。所以如果你在站之下，从侧边上来看呢，其实你髋关节前侧肌肉呢就会处在一个比较短的位置，背部的一些肌肉呢也会处在一个比较短的位置。所以比较短就是这个肌肉是需要被伸展开来，它是一个紧绷的肌肉。所以如果你是骨盆前倾的人呢，我会建议你去做一些髋关节前侧或是髋屈肌、髋关节弯曲肌肉的伸展，还有我们背部伸直肌，就是一些下腰部肌肉的伸展。那可以怎么做呢？譬如说我们的髋屈肌包含了我们的一些髂肌啊、骨直肌啊这些常见的紧绷的肌肉，你可以做一些鸽式伸展。好，我们呈半跪姿，好，把你要伸展的那只脚呢放在后面，有点像是就是半跪姿，然后呢另外一只脚放在前侧，然后呢两手插骨盆之后呢维持在骨盆中立的位置，然后把骨盆呢往前推，你会觉得后面那只脚呢的髋关节前侧会有点拉伸感，
就到大腿前面都
大腿前侧有点拉伸
感，
对对对，然后维持这样的伸展的感觉，可能两三分痛就好，然后维持30秒到90秒，然后你可能做6次，好，让这个肌肉的放松也会同时达到肌肉是被长度增加的效果。那背部的肌肉怎么去做伸展？你可以做婴儿趴姿，好，就是跪坐在脚跟上面，上半身就很轻松的趴在瑜伽垫上面，然后呢呼吸往我们的背部。呼吸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很有效的伸展运动，因为我们呼吸的时候我们的肋骨会膨胀嘛，肚子也会膨胀，背部的也会膨胀，所以当我们呈婴儿趴姿之后呢，可以试着把吸气往我们的下背部的地方，让这边的筋膜可以做适当的伸展。那训练上面呢，其实刚好就是相反，我们的下交叉症候群的第一型就是骨盆前倾，紧的肌肉呢是髋屈肌跟背伸肌，所以这两个地方的肌肉需要被伸展。那训练呢就是你的肚子，好像我们刚刚讲很多人肚子是凸出来的，那代表他的这些腹肌是长期处在一个被拉长的被延展开来的位置，所以需要训练他的腹部的肌肉跟他的一些屁股的肌肉。
练核心吗？
练核心是一个方式，然后呢呼吸也是一个方式。
呼吸
就是当我们去做一个良好呼吸的时候呢，我们会去建立我们肚子里面的压力，也会造成我们这些腹肌比较容易去做收缩。
比较深层的呼吸吗？腹式呼吸
的、应该讲横膈式呼吸。
对，横膈吸气是要吸到腹腔。
对，
就是像我们一般可能就是胸腔吸到比较多气的这种。
对对，一般我们常见到的吸气呼吸模式呢都是比较偏胸式呼吸。那胸式呼吸呢就是我们用胸口的肌肉在拉动肋骨去做呼吸运动，那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呼吸会频率比较快，然后呢呼吸比较浅，那这个会影响到我们会比较容易焦虑、或是跟我们的情绪都会有关。这都是目前的研究上面都已经是有提出来的，就是当你情绪是比较负面的，比较焦虑啊、恐惧啊、恐慌啊、压力很大、或是比较有一些负面情绪的时候呢，我们的呼吸频率都会比较快。那这个呼吸比较快呢，会造成我们横膈膜会长期卡在比较高的位置。就它下，我们吸气的时候横膈膜会下沉，这个下沉的距离就会比较短，所以久了之后呢，它下来的幅度就会变得比较少，所以你吸气就没有办法吸得很深。
所以练习深呼吸也可以帮助，就是训练肚子的肌肉。
对 对, 对, 对，所以如果你去练习呼吸，去训练横膈肌的这个功能，第一个当然你横膈肌的功能的这个肌肉会变得比较正常，也会让你的这个腹内压、肚子里面压力给去建立起来，这个就是核心。它为什么要建立肚子的压力？是因为我们这边有一些深层的肌肉，包含了腹横肌、腹内斜肌。这个肌肉呢，它们会从我们的腹部一路连到我们的腰椎，它就像一个护腰一样，就是包了一圈。所以当你在吸气的时候，这些肌肉就像气球一样，它会膨胀，然后呢，它吐气就会回去。那在吸气膨胀，它会建立一个往内压的力量，就会帮助你的这个肚子去有一个压力去支撑你的器官，那后面呢它就会支撑你的脊椎。
这样推荐大家可以躺着，因为躺着就一定是腹式呼吸啊，就是横膈的那种呼吸。
对对，躺之下的呼吸会是很好的开始、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都可以去 Google， 比如说90-90的呼吸，就是90-90度的呼吸，或是呢叫做婴儿仰躺姿，三个月仰躺姿的呼吸，这是非常好的核心训练。 或是叫矢虫运动，哦，这个其实在呼吸这个部分呢，我们如果之后有兴趣可以再跟大家再讲。
矢虫是死掉的虫哦。
对，矢虫 debug， 就像你被蟑螂被坑到喷到客蟑的那种感觉，他就仰躺然后脚在那个洞。
哦，那但是他也是要做姿势不是？
对对对，就是你等于是在做四肢运动的时候，你的核心要帮他稳定住。
哦，就是如果说一刚开始，就说大家觉得要练核心，就是应该要练平板，但是平板就是会撑不起来嘛，然后到时候就变成那个腰那边又离
对
肚子越来越近。
平板 plank 啊，这个问题很多人都会想到核心想练 plank， 可是呢，这个很多人会用代偿的方式在做，因为我们的腹肌有分浅层跟深层，那我们很多浅层的腹肌在收缩的时候呢，它需要深层肌肉先启动，因为深层肌肉先启动，你的肋骨跟骨盆的位置才是稳定的，那这些潜能肌肉才有办法用力，所以如果你的深层肌肉一点都没有办法用力，你就只会光用潜层肌肉去用力的话，你会很容易酸，一个你撑不久，然后再来是你的腰可能就掉下去了。
所以推荐大家就是躺着做核心的训练，
先把呼吸先练好，让你深层的这些腹肌深层，比如说腹横肌啊腹内斜肌先先让它功能是正常的，你练潜层这些六块肌，我们的腹直肌腹外斜肌，它才有比较好的肌力训练的效果。
好，关于就是怎么样练习呼吸的这件事情呢，我们之后可以请彭彭老师来再跟我们分享就是关于这个方面的资讯。好呢，那我们今天请彭彭老师就是纵观我们刚刚讨论的那些东西，帮我们归纳一些简单的三个重点。
是我们现在提到，我们一开始有提到就是足底筋膜炎这件问题，所以如果呢你有足底筋膜炎的话，我会先建议大家呢可以去医疗单位，包含治疗所啊，或是一些复健科医师，或是有些足科专门的一些诊所啊，去做这个评估。那如果呢你有挑选这个鞋垫的一些问题的话呢，其实也是可以咨询这些医疗单位。那平常大家在挑选辅具的话呢，其实所谓的辅具啊，或是我们讲刚刚讲到的一些靠腰垫啊，或是一些这些椅子啊，或是鞋垫，它并没有一个鞋垫适用于所有人的，所以都会建议大家到实体店面或是实际上呢去使用。那因为我们很多姿势产生的疼痛都是长期累积造成的，所以都会去建议大家，你可能穿上这个鞋垫或穿上这个鞋子，包含了我们的鞋子，好，还有椅子，好，甚至我们讲到枕头，还有床垫。哦，还有鞋垫都是，就是呢，对对对，就是都会建议大家试穿之后呢，你去走一段路，试用一段时间，去感受一下你这个东西有没有办法帮助你分散压力。那这些辅具它能产生好处的原因，不只是只有分散压力，帮助你支撑，其实很多时候呢它也可以帮助你的肌肉去做使用，就端看你的目的是什么。所以都要跟你给予你这些辅具的人去讨论说，哎，我穿了这个东西，它可以帮助我去做什么样的功能？好，并不是只有帮助我把压力分散掉。因为在临床上，我们常看到的是呢，很多人他会依赖这些东西，他会觉得我就是靠护腰，我就是靠鞋垫。这时候这个东西会帮你分散压力，所以你不会痛，那你就觉得你可以使用。可是更好的方式呢，是这个东西可以帮助你训练。比如说，我们穿了这个鞋垫，它帮助你去诱发你的臀肌，诱发你的这个足底的肌肉去用力。那甚至你之后就可以脱离这个辅具，因为它只是帮助你先适应你现在的生活环境，帮助你工作而已。对，所以在这些使用辅具的这个上面呢，我会建议大家，第一个你在试用的时候一定要去长时间使用，然后再来是一定要咨询专业人士，因为它的这个目的性都差异很大。好，那第二个我们刚刚讲到的姿势，所谓姿势呢，其实就是一个我们人体关节随机排列的结果。好，所以我们的姿势其实并没有这么重要，但是呢，如果你长期处在同一个姿势，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到的下交叉症候群、骨盆前倾的，或是骨盆前移的，啊，这个都会造成一些肌肉变得比较紧，某些肌肉变得无力。那我们都会针对这些比较紧的肌肉呢去做伸展，啊，去做比较无力的肌肉呢去做一些训练。OK， 好，那到这边呢，就是以上就是我们这个介绍的内容。
好，今天非常谢谢彭彭老师跟大家的分享哦。如果有各种问题的话，也可以在下面敲完我们，就是留言给我们，然后分享给你的朋友。如果你有一些疑难杂症，欢迎留言。那些你不知道的减重大小事，下次见哦，拜拜。
Bye.